大家看啊，前面一句话叫 much had happened， 21题说很多事情发生了，我就问你19世纪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它叫不叫 much had happened？ much had happened， 这道题不白给了吗？大家看啊，这时候文章的结构很简单，这个文章就是三个时间点呈品字形摆在这里，15、16、20和19，我就问你19除以19世纪除以15、16、20世纪的什么位置啊？之间吧，那21题选什么呀？21题不就选 between 吗？这标准答案不就是 between 吗？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这个文章结构就对应的很完整。你看这个文章是怎么讲的，作者上来说我要在15、16和20世纪之间做比较，底下这句话继续说，但是在这俩时间阶段之间很多事情发生了，然后你往下看，所以他找了一个15、16、20世纪之间的时间阶段，他找了一个19世纪啊，所以你就明白他为什么不挑13、不挑28，他挑19，这是由21的答案 between 决定出来的。然后他给你描述19世纪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他不就证明了 much had happened between 这句话是没白说的，它是正确的呀。那么这个文章上下文不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对照吗？所以大家理解21题想要解出来，就是依赖于你对整个一群、整个段落、整个文章布局结构的一个了解，才能把21题猜出来。所以这道例题就是为了解释这个概念。那么大家注意，这里就是我们给大家讲解的相关提示线索在文章中的三个分布规律。那么大家注意，这个相关提示线索的三个分布规律是完形很核心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后边完形的很多特点，包括完形的难度，完形为什么比较难，都是由这个分布规律决定的。很好理解啊，这不一点控制一个点吗？你想猜出每个位置填空怎么猜啊，得去找它的相关提示线索。这时候你发现这个完形每个填空的相关提示线索分布在这三个层上都有分布，这就说明那个提示线索很难找啊，它的分布面太广啊，它不好找，就说明这种题比较难。所以你看完形很像什么，它很像开找钥匙开门呐、20个位置填空就是20个门呐、怎么像开着门啊，找钥匙，钥匙埋在这个已知线索中、已知信息中，而这钥匙在这三个层次上都有分布，就是这个钥匙的分布面比较广，它不太好找。所以大家就明白了完形为什么比较难，是由这三个提示线索的分布规律决定了，包括为什么后面我们要强调做完形要对文章整体的把握，不能只看一个单点一个单句，也是跟这个分布规律有关的，所以要理解它啊。那么下面给大家加一个问题，咱们看一个位置填空一般是受单个提示线索的控制还是多重提示线索的控制。一般来说大部分的题，超过 95% 的题都是受到多重提示线索的控制，一个填空同时受到好几个提示线索的控制，只凭一把钥匙是开不了门的。有一些少数题只受单个提示线索控制。那么一个位置填空同时受到多重相关提示线索的控制，这些多重相关提示线索在这三个层次上又可以同时分布，这是一个同时出现的状况啊。那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给大家讲解了完形的出题原理，给大家讲解了完形的解题原理，而且又给大家进一步讲解了解完形题需要找的这些钥匙在文章中的分布规律，理解它这个分布规律分布的比较广，把这些概念都理解了，基于这个原理性的东西大家自己能够总结出来，就是完形题做完形题的时候它有一个公理性的东西，这是大家时刻要记住的，我们一个解完根据它这个原理我们创造出你做完形题时刻要记住的一个公理。那么讲这个记住的公理，实际上说白了，首先你要知道它的反面，就是首先大家想一下，根据我们刚才那个原理的讲解，你现在记住做完形题最不要犯的错误是什么，首先搞清楚做完形题最不要犯的错误是什么，叫做完形题的大忌是什么，就记住两句话啊，做完形题的时候千万不要犯的两个错误是这样的。第一个句子，第一个错误叫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是没有全局观念。第二个错误就叫鼠目寸光，只对单凭对单句的理解，千万不要犯这两个错误。先解释一下第一个错误，什么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是很多同学做了很多年完形题没理解过完形，对他来说从来没有一个全局观念，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很多同学做了这么多年完形，对他来说完形就是20个孤立的空，就是20个孤立的句子，就是凭对这20个空20个句子拿着语感的理解去做它。那么这就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错误不要再犯了。我们已经给你讲解清楚了， 完形的每个填空只是文章的一部分，它是通过整体来猜具体的过程。而且你知道每个填空的起始线索分布在三个面上都有分布，既然它分布的那么广，它就要依赖于对整个文章信息的一个把握，对整个文章布局结构的把握，对上下句内在关系的把握，才能去猜这个填空啊。所以这种只见树不见森林的概念一定要把它扔掉，以后不能再这么做了。其实大家注意，你是没出过完形题，你要真出过完形题你就理解了，你知道出一个完形题它不容易，你知道吗？你想那个出题人他能把20个空辛辛苦苦的给你放在一篇文章之中，人家之所以把这个20个空给你抠到一篇文章之中，那就是想依赖于对文章是一个整体，依赖于对整个文章的理解来解题。人家把这个题出出来，然后你根本就不代理了，你根本就不看整个文章的结构，也不看上下句的内在关系，就凭着对20个空的单独理解凭语感去猜，你还能把题猜对，那不就是对出题人智力的极大侮辱吗？就对人家劳动成果的极大不尊重吗？所以大家注意啊，一定以后把这种错误的方法扔掉，再不能这么干了。如果有同学不听劝告继续非要这么干的话，你记住出题人就很生气啊，那后果很严重的，千万别再这么搞了。咱们再看第二句话，鼠目寸光，就是千万不能只凭对单句的理解。记住，由于它的提示线索分布规律，做任何完形未知填空题一定要注意上下句的内在衔接。那么大家注意，刚才我讲的这两个错误是很多同学做完形题的一个很顽固的错误。当然这个错误有一个来源，这个来源于哪儿呢？也没什么奇怪的，它来源于这个，就是很多同学那个单句的题做惯了，他就按这种方法。你看咱们先不做过很多单句的题吗？你看那单句的题也是这样，他给你一个句子，在一个句子中抠出一个未知填空 ABCD， 给四个选项来猜。大家注意，那个单句的题它的解题方法跟完形差不多，它也是找这个未知填空的相关提示线索来解题。但这种单句的题最大的局限点在哪？这个未知填空的背景信息量只有这一句话，说白了就是这个未知填空的相关提示线索在这个句子中是一定可以找到的，上一句下一句根本不用看，它根本就不是一道题。你说这种题做惯了，这个人怎么可能有全局观念？这根本就没有全局让他去把握。第二，他一定会鼠目寸光啊，他一定养成一种语法加词义，只看对这个单句的理解，填一个选项，只要这个句子语法和词义上能说得过去就对。所以拿这种方法做久了，这种题来做完形是要吃大亏的。为什么呢？你看完形这儿有一个本质的改变，就是一个完形的未知填空它是处在一篇文章之中的，而且你又知道那个提示线索的在三个层次上的分布规律，就意味着一个完形未知填空它所处的背景信息量是远远大于单句的题了。你也知道它的提示线索除了本身这句话，还可能上下句，还可能整篇文章整个意群整个段落之中，所以它这个地方的背景信息量的庞大就决定了它跟这种题是不一样的，而且这就决定了完形的未知填空为什么比单句的题要难得多，它的原因所在就在这儿。而且理解了这提示线索的三个分布规律，你也就理解了完形的考试重点吧。完形不仅仅考察对单句的理解啊，完形更多的是考察你对上下文衔接以及整个文章布局结构的理解，这是它的考察重点，这是由它分布规律决定出来的考察重点啊。那么大家理解了这种原理，理解了这种分布规律，你就明白完形按照什么方法来做题了啊！这就是完形的一个公理性的东西，也是记两句话。任何时候在做完形的，记住这两句话。前面这句话叫做胸怀大局，要有全局观念；后边这句话叫做瞻前顾后。做任何一个具体的空的时候，一定注意上下文的衔接。胸怀大局，我最终再强调一遍，后边还会把它细化，就是你记住完形的20个填空是文章的一部分，它不是个孤立的点，一个孤立的点对于一篇文章是没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做任何完形题，千万不要一上来就去看这个孤立的点，一定先建立对整体环境的一个理解。慢慢我们后边讲完形的布局结构，你会发现完形是一个整体环境能控制具体控制过程，所以第一步一定要胸怀大局，建立对完形的一个整体理解，纲举不张。第二，在做任何一个具体填空的时候，一定注意上下文的衔接，一定注意句子和句子之间内在关系。所以把这两句话要记清楚啊！为了让大家理解这两句话，最终再给你看一道题就明白了。咱们把书翻到40页，咱们看一下41题，理解一下什么叫胸怀大局，什么叫瞻前顾后。咱们看一下40页的41题。 一样的道理，咱们首先只看41题本身这个句子，别的句子都不要看。你看41题本身这个句子的信息是这么说的，他说 they， 主语是一个代词 they， 41后边出现了一句话叫 that in the long run industrialization greatly raised the standard living for the man， 41后边的信息是长期来看工业革命，也就是工业化，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如果我们只看41本身这句话的提示线索的话，大家看这四个选项，除了选项 D predict 可以排除，因为 predict 表示预测，预测的预测将来的事情，后边要用将来是 would， 我们在后边是找不到的，除了这个选项可以排除。你看一下选项 B believe， 选项 C 叫 claim， 我敢说这两个选项任何一个选项 填到41，这句话是 perfect right， 是绝对完美的正确，不信你读啊， they believe， 他们相信啊，长期来看工业革命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任何错误啊。再看 they claim， claim 这个词就更严重了，叫什么啊，坚持认为宣称，这叫 claim， 就是他们坚持认为宣称长期来看工业革命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任何错误啊。那么这时候呢，咱们这样往前看一句，你看一下整个文章等于第一段的首句，你看第一段的首句是怎么说的，41前面这个首句是这么说的，说 Until recently most historians spoke very critically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读到这儿你就知道41前面这个 they 指谁了吧，指大多数的历史学家。我就问你，这一派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对工业革命持正态度还是负态度啊？那不 critically 绝对是负态度，它是批判性的。那么如果这一派既然对工业革命已经持了批判性的态度，他怎么可能到了41这个地方这一派又主动认为工业革命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家注意 believe claim， 这在英文中是绝对表达主动观点的两个词啊， believe 叫相信啊， claim 呢这个词就更像叫坚持认为宣称啊，这是绝对两个主动的观点。那你这前后文不就出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吗？而且等会儿我们如果给大家讲完形文章的布局结构，大家注意41前面这一句话是完形的总数据，是概括整体全文的一句话，也就是说这句话一出来后边的信息都是分数，分数必须围绕着这个总数展开。如果第一句话总结出来大多数的历史家是骂工业革命，后边所有的信息必须跟着 critically 这个词走，他一定要骂工业革命。所以 critically 和41的 believe claim 就出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第一点，从胸怀大局。第二，咱们瞻前顾后一下，咱们看一下41后边这句话啊，大家看一下41后边这句话，马上发现了一个什么连接词啊， but but， 这是一个明显的等于上下句出现了一个转折关系。那咱们看一下41后边这个句话，这个句子是怎么转折的， but 后边说也是 they 啊，指的还是大多数历史家，出现了一个词叫 insisted， 大家注意 insisted 这个词画一下，这个词是表达绝对主动观点的词，它叫坚持认为宣称。你看看这一派主动坚持认为宣称的是什么， insisted 后边说了，说什么呢， its results 是指工业革命的结果， widespread poverty and misery，工业革命的后果是大面积的贫困和苦难，这才是这一派主动坚持的观点。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在41选了 believe claim， 你拿这个 believe claim 和后边的 insisted 做一个比较，你觉得这些词之间能形成 but 的关系吗？它是一致的呀，它都是主动的一种观点。所以大家注意，从后边这个 but 加 insisted， 你也能推断出41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填一个主动观点，只能填一个跟 insist 的主动观点相被动的一个观点，就是被动接收，那就是 admit。 admit 这个词在英文中叫 take as true， 翻成中文叫姑且承认，这是表达一个被动接收的观点。所以大家明白了，通过胸怀大局判断出这一派要骂工业革命，判断出41后边不可能长期来看工业革命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不可能是这一派的主动观点。如果瞻前顾后，通过 but 加 insisted 也能判断出41不可能选一个主动 believe claim 的观点。所以通过给大家讲解这道题，让大家理解什么叫胸怀大局，什么叫瞻前顾后，这就是完形的出题规律，我们要尊重这个规律啊，不要凭对单句的理解去做题了啊。